第七章第十二节，遇见未来的自己。我想介绍两个人给你认识，我想你一定会和他们相处愉快。第一个人叫你，你容易拖延，没办法控制冲动，不怎么喜欢运动、完成文书工作或洗衣服。第二个人也叫你，为了方便区分，我们称之为你 2.0。 你 2.0 没有拖延症，无论面对多无聊多困难的任务，他都有源源不绝的能量。你 2.0 有惊人的自控力，面对薯片和家庭购物频道毫不冲动，面对办公室性骚扰行为毫不退缩。你和你 2.0 是谁呢？你就是正在读这一章的你。你或许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觉得疲惫和烦躁，或是一想到今天还有十件事没做就感到无力。你 2.0就是未来的你，不是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奇迹般变成的那个人。未来的你是那个会整理衣橱的人，那个比现在更热爱锻炼的人。未来的你是那个会在素食店点健康菜品的人，所以现在的你可以尽情享受会让自己血管堵塞的汉堡，就算你点它的时候必须签署法律弃权书。未来的你总比现在的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能量和更强的意志力，至少我们在想到未来的自己时会这么告诉自己。未来的你不会感到焦虑，比现在的你更能忍受痛苦，这使得未来的你在结肠镜检查中不会有任何问题。未来的你能更好地管理自己，更有动力，所以把所有困难的事儿都扔给未来的你去做是最合理不过的事儿了。我们会把未来的自己想象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这是个令人费解但不难预测的错误。我们把未来的自己理想化了，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做到现在的自己做不了的事儿。我们有时会虐待他们，让他们承担现在的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时候我们只是误解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和现在的自己有相同的想法和感觉。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未来的自己，我们都不会觉得他们和现在的自己是一样的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证明了这种错误的想象让我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对待未来的自己。在他的实验中，学生们要做出一系列关于自控力的选择，有些学生要选择他们今天想做的事儿，其他学生则要选择他们未来想做的事儿。与此同时，学生们还要决定排在他们后面的那个人要做什么。虽然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会自然而然地结成联盟，但实际上我们更可能解救现在的自己，不让他受到太大的压力。我们会给未来的自己增加负担，就好像那时的自己是个陌生人一样。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们喝一种用番茄酱和酱油兑成的恶心液体，学生们要选择自己为了这个科学实验愿意喝下多少，他们喝得越多对研究人员就越有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研究人员告诉一些学生试喝会在几分钟后开始，对另外一些学生他们则表示试喝会安排在下个学期。他们现在是脱身了，但未来的他们需要咽下这种混合物。同样，学生需要决定下一位被试者要喝多少混合物。你会怎么做？未来的你会怎么做？你会对一个陌生人抱什么样的期待呢？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未来的你就会比现在的你对科学更感兴趣。学生们让未来的自己和下一个被试者喝的恶心液体比现在的自己愿意喝的多了两倍。当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做好事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偏好。他们为未来的自己做出承诺，下学期会用 85% 的时间辅导其他同学。他们在安排其他被试者的时间时也同样慷慨，保证会花120分钟去辅导别人。但是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这个学期就要开始执行的时候，他们只有27分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在第三个实验中，学生们需要选择是现在拿到一小笔钱，还是等过一段时间拿到一大笔钱。在为现在的自己做选择时，他们选择的是及时的奖励。 但他们希望未来的自己和接下来的被试者延迟获得满足感。如果我们真的指望未来的自己能这么崇高，我们确实可以相信未来的自己能做好所有的事儿。但更典型的情况是，当我们到了未来，理想中未来的自己却不见了，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毫无改变的曾经的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自控力，我们仍然愚蠢地希望未来的自己不会面临冲突，未来的自己会被你一直推向未来，就像天降救星一样，在最后的时刻出现，拯救那时的自己。深入剖析，你在等待未来的自己吗？你是否在推迟重要的变化或任务，等待自控力更强的未来的自己出现呢？你是不是乐观地让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最后却被不可能的任务打倒了呢？你今天有没有不去做什么事儿，因为明天你会更想去做那件事儿？